现在是读经的时候，今天早上的读经，我们会用轻易的方式，我有把一些你们的可以 unmute，所以能够 unmute 的也可以一起跟我来用轻音的方式来念今天的。经文，我们是在诗篇第67篇，我来念但书节，请大家来念双书节。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怜光照我们，
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
万国得知你的救恩。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
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国都称赞你。
地
经
出
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
我们一起来念最后一集，神要赐福
于我们，
地
的四极都要敬畏他。
那今天我们要念本周的经节，本周的经节来自希伯来书2章3节，我们来念两次，请。我们
若负尽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前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希伯来书2章3节，
我们若
若负尽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
后来
还是亲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希
希
伯
伯
来
来
书
书
二
二
章
章
三
三
节，
节。
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罗牧师传讲今天的信息。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段信息，切莫忽略。这个礼拜五会是我们的受难节，礼拜天就是我们的复活节。这段日子里面，特别让我们思念耶稣基督的大爱，提醒大家切莫忽略的事。现在我们美国正在新冠状病毒疟这个疟疾之下，全球已经超过100万人在这个灾中，美国已经超过25万人，这个灾情非常的严重。这张图片，你看。颜色越深的，在灾中的人数越多。黑色的是10万以上，最浅色的就是1到9。所以这张图片告诉我们，普天之下，几无净土，没有不受灾害的地方。我们思念一下，当洪水来的时候。淹没了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除了方舟之外，都在洪水里面，他们是被水淹死的。据说这个新冠状病毒呢，死亡的人也是好像被水淹死一样，好像这个灾害又临到了我们。当年那个时候的人。终日所思，尽都是恶，所以也应该反省反省，我们是不是做了一些得罪神的地方？我们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 这张图片告诉我们，华盛顿州维农三世、斯凯吉古他们教会的圣歌合唱团，在3月10号的时候，一场练习，45名团员感染。从4月1号的消息告诉我们，他们45个团员里面，至少有2个人死亡。我们应该很感谢教会的部落，竟然在3月12号决定停止所有的教会的聚会。直到现在，我们教会还没有听说被感染的，所以我们要存着感恩的心，感谢神的恩典。切莫忘记，绝对不要忽略这些事。不要忽略什么事呢？我们能做的是提升我们的免疫力，把我们的免疫力提高，因为死亡的人呢，差不多在4%。即使染了病以后，你如果免疫力够好的话，不会面临死亡。这张图片告诉我们，怎么提升这个免疫力呢？绿茶葱蒜是我们吃的东西。除了这个吃的东西之外，我们要运动。不要在这段时间里面不运动。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妇女，这个妇女是参加马拉松赛的，她竟然在她家里面跑步，每天跑 4.5 公里，家里面跑 4.5 公里，所以你仍然可以在家里就运动的。而且要切实记住注意睡眠，不要欠缺睡眠，不要熬夜。另外还有一个问号，就是要我们提升免疫力里面要注意的事项。这个无够暖，就是说广东话里面说不要穿的不够暖，不要少运动，这是打叉的地方。打勾的地方告诉我们要注重我们的食物，要摄取蛋白质，可以增加提升我们的免疫力。要吃这个益生菌，益生菌呢，一般医生建议的就是吃 probiotic。可是我们现在教会呢，很多人是在吃酸奶，酸奶的和益生菌呢，比这个 probiotic 还要高啊。所以我们注重食物，注重睡眠，注重运动，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今天我们借着希伯来书2章1到4节告诉我们一件事，切莫忽略。切莫忽略什么事呢？这里提摩太前书4章8节告诉我们，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我们要运动提升我们免疫力，可是圣经告诉我们，操练身体益处还少，不是没有益处，有益处，可是益处并不很多。唯独尽全，凡事都有益处，因为今生来生的应许都对我们有益处。所以我们要这段时间里面也注重我们的灵命，注重过尽全的生活。这段时间呢，反正每天在家里，你每天都可以灵修，每天都可以在神的面前多祷告，多读经啊。那我们互相彼此勉励。那我们现在来看希伯来书2章1到4节。所以我们当越发慎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 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弟兄姊妹围绕在你圣宝座前，仍然有健康的身体，没有受新冠病毒的侵害。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在你圣宝座前来领受你的话语，好让讲的、听的头蒙着意。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要讲的切莫复利，先用一段前言跟大家分享，然后呢，第一段我们说莫复略所听见的真道，是在第一节里面。第二段呢，就是莫复略神的三重见证，在三节下到第四节。第三段，莫复略这极大的救恩，二节到三节上，我们就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前言里面告诉我们，第一章讲到耶稣的一切超越先知和天使，他的名分、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王权、他的永能、他的荣耀，都超越先知和天使。所以就是二章一开始所说的用所以讲以下的事情，所以切莫复略，这就是一章这一章第二章第一节所一开始就是所以就讲第一章所说的所以。然后我们看第一段，就是莫复略所听见的真道，在第一节里面，第一节上呢说所以当越发郑重，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个所以就是讲第一章的信息，第一章的信息就是所听见的道理，第一章所听见的不要忘记，所以我们要留心，不要忽略啊，这段经文。越发的意思呢，就是格外的意思啊，越发啊。那郑重就是专注啊，专注一件事。这英文翻译啊，这个前面那个字呢是啊希腊文，后面这个是啊英文就说 to pay attention， 就是专注，就是郑重的意思。这个希腊文呢，有它特别的意义，它的意义翻不出来。它的意义是什么呢？是将一艘船保持在航线港口的路线上。你的船舵要把住，不要偏离那个方向，要往这个港口直行过去。这就是郑重，也就是专注那个原文背后的意思。翻不出来没关系，可是我们知道它的意思。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就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是什么呢？是渡过波拉大河，渡过预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又渡过这个约旦河，然后进入迦南地。渡过这些河进入迦南地的就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书就是写给希伯来人的这本书。所以他们要记住，把住他们的航线，对准那个方向，不要歪了，走歪了路。这就是郑重的意义。好，第二个告诉大家跟大家分享的是听见所传的道理，在第一节的中间啊，那个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三节上说，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希伯来人认为最早的律法十诫，这些律法十诫呢是由天使传给他们的， 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这就是说，旧约的时候，先是天使传给他们律法。那么，列王记下的十七章三节下说：“但那耶和华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太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律，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那听见所传的道理是什么呢？先是传天使传的，然后是众先知先见传的。那所以这些律法呢，听见的旧约里面的道理，就是天使先知先见所传的道理。那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上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这里就是说，到了新约的时候呢，到了新约，这个传的信息是使徒们从主那里领受的。也就是说，这些道理在新约里面的道理是从主亲口传的。那加太书三章二十三节说：“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只宣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就是说，在旧约是要在那些律法之下，是天使和先知所传的。这个一直要维续到新约，等耶稣基督来到传扬真道的时候，都要守在这个律法之下。可是新约耶稣的真道已经带来，所以新约就比旧约要更重要，因为是耶稣基督亲口传的。那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所以耶稣所传的道理，这个真道的功效是那么的宏大，是神拣选了我们，被圣灵感动，我们顺服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归向耶稣，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那我们就可以走成圣的道路，每个人都可以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圣洁的，是公义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得救。这是耶稣所传的真道的功效。那这个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是指一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如果我们不效法耶稣基督，不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一天天的更多的认识主耶稣基督，一天天的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长成基督的身量，一天天更像耶稣基督。Christian 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就是基督的门徒，我们就要越来越像我们的耶稣基督，长成他的身量，才不会随流逝去，才不会被异教之风的传这些歪的去的道理把我们带到偏离正道，偏离真道的异端里面去。这就是听见所传的道理的重要性。第三段呢，就是说恐怕会随流失去，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不尊正重，不尊重我们的所传的道，就会随流失去。 这里恐怕，恐怕就是唯恐免得啊，那免得怎么样呢？免个滑过，达不到目的地，进不了新天新地。我们的最终的目的地是要进入新天新地，跟神耶稣基督永远在一起，天天侍奉他，这是我们的目的地。如果我们忽略，我们就会滑过，达不到那个目的地，进不了新天新地。详细这个过程呢，下面会跟大家解释。另外呢，就说你漏掉已经得着的，我们原来已经得到救恩了，我们如果不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一天天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长成基督的身量，就会漏掉已经得到的，错失了极大的救恩。这就是提醒我们切莫忽略这极大的救恩。什么是极大的救恩呢？底下会跟大家分享。那这里是告诉我们，唯恐我们不知不觉地飘离正确的方向，就是随流逝去的意义。所以我们莫忽略所听到的真道，当珍重。第二个，莫忽略神的三重见证，三节下到四节。耶稣基督亲自讲的是在第三节中，三节中告诉我们说，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我们深渊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信息都是从主耶稣传下来的，这里面信息里面最重要的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一般说三章十六节是圣经的中心思想，假如你用一句话来讲圣经到底讲什么，一般呢就是讲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可以把圣经的中心思想讲出来。这篇道呢，是耶稣跟尼哥底母所讲的一篇道，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所以几乎每个字要很留心的去查考。神爱世人，甚至于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会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里说神爱世人，我们都是世人，神爱世人，这个世人呢，在圣经里没有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每个世人都犯了罪，包括你跟我都犯了罪，可是神竟然爱这些世人，爱这个亏缺神荣耀都犯了罪的人。不仅这样，而且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差到世上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受难日，那第三天复活，就是复活节。这样的经历是要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意义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原来是要灭亡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所以世人都要灭亡。可是由于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如果你信了他，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仅不灭亡，而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什么是永远的生命呢？永远生命就是神的生命。我们不仅不灭亡，而且得到神的生命，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他不是要定我们的罪，是把我们从已经定罪的解救出来。 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呢，罪已经定了。这句话呢，常常被初读圣经的人误会，一些不信的人误会，借这个攻击基督教，说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就定他的罪，这是错误的。这个解释不是这样，是因为人的罪已经被定了，你还没有表明你信不信，你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每一个人出生以后，就是往着硫磺火湖里面走。怎么样能够挽救回来呢？只有靠信耶稣基督，才不会被定罪。如果你不信，就得不到这个救恩，那就仍然往那个硫磺火湖走。所以不要被不信的人混淆了。不是因为不信耶稣基督独生子的名，所以被定罪，而是罪已经定了，你不信他就得不到这救恩，仍然要往硫磺火湖里面走。这是耶稣所传的。路加福音22章71节说，他们都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他们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他亲口所说的，我们都亲自听见了。所以第二个信息是耶稣亲口告诉我们，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他来是要拯救世人，因为他是神，为我们死，才能所解救所有世上的人。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亲自讲的。那另外呢，就听见的人所证实的。三节下呢，就说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听见的人是谁呢？使徒行传2章14节说，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这是这里告诉我们，彼得和另外11个使徒站起来，他们为他们听见的真道传给今天的人，他们写在圣经里面，流传到今天。就是当时彼得和11个使徒他们所做的见证，那个见证要我们侧耳听他的话，要留心读圣经的话语，切莫忽略。使徒行传22章22到36节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这是使徒所说的，仍然是使徒彼得跟11个使徒。神借着拉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很多人当年听彼得讲这番道的时候，都知道耶稣施行了很多异能奇事神迹，现在使徒们在把它讲出来，证实说他们当年听到，当年还有很多人听到，今天呢就写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没有听到的人，使徒们为他们证实。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今天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基督，他是弥赛亚。这是后来听见的人 给我们证实的。第三段就说，按己旨意所见证的，第四节，按己旨意的己是什么呢？己就是神，按神的旨意所见证的。那第四节说，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这是第四节所说的。那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十八到二十节说，就下手拿住使徒，这个使徒是彼得，他在那里行了很多异能，传讲了很多信息，他们嫉妒他，就把他拿住，收在外监，关在监牢里面。但主的使者则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所以差天使半夜里面、夜间里面把监门打开了，这是何等的神迹，何等的奇事！这是神按着他旨意所行的，把彼得跟他一起关的人放出来。放出来做什么呢？到殿里去传扬福音，传扬耶稣基督是救主。更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跟三十一节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士，其次是神异能的，再次是医病的，说方言的，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这是哥林多前书最后一节所说的，三十一节所说的，切切的求更大的恩赐。这恩赐下面一句话就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这样的时候呢，底下那个第十三章讲的什么呢？第十三章就是讲的爱，就是 agape 的爱。这 agape 的爱常常因为这段圣经被误解，以为说这个爱是最大的恩赐。很多传道人都讲错了，不是最大的恩赐，爱不是恩赐，爱是这里所说最妙的道。所以最妙的道讲的就是圣灵，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爱。所以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不是恩赐。如果它是恩赐的话，你可以说我没有这个恩赐，说我不需要爱。每个基督徒都需要爱，因为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你如果没有爱，就没有圣灵所结的果子在你里面。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有爱，因为它不是恩赐。恩赐是随圣灵分发给我们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使徒。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使徒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先知讲道，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教师，或者行异能，或者说方言，而是神圣灵给了谁，谁就有。可是爱不是恩赐，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每个人都需要有。那么下面呢，第十四章第一节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这句话就证明爱不是恩赐。我举个例子说你们要吃凤梨，也要吃菠萝，这样讲对不对呢？这就很荒唐，因为凤梨就是菠萝，没有人这么说，你要吃凤梨，也要吃菠萝，因为它是同，菠萝跟凤梨是同一件事情。那在圣经里面说，爱，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呢，表示说爱不是恩赐。 那是什么呢？就说这样，你们要吃凤梨，也要吃香蕉。那香蕉跟凤梨是不一样的，所以爱跟恩赐是不一样的。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恩赐圣灵分发给每个人不同的恩赐，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可是爱是每个人都有的。其中更要炫目的是做先知讲道，所以恩赐里面认为说每个人要追求更多的认识圣经，做先知讲道，把圣经讲得清楚，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追求的。那么这就是这段话的意思，所以按他的旨意所见证的，这就是神所见证的，这是神的三重的见证。当醒悟，应该要醒悟。第三就是莫忽略这极大的救恩，在二节三节上。那第一个说干犯天使所传律法尚且受报应，在第二节。第二节说什么呢？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所以天使传的律法，如果不服从律法，不遵守律法，要受报应。报什么应呢？利未记第十章一到二节，说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父各拿自己的香炉，撑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的。他们的就是火，从耶和华从那里降下火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当这个拿达跟亚比父不遵照圣经所传讲的，是用自己的点上火。什么是燔火呢？就不是圣殿里的火，他们的香炉要拿到圣殿去，用圣殿不灭的火一直维持在圣所里面的那个火，点燃他的香炉，才是合乎神的吩咐。他竟然自己用别的火把点上，就被耶和华击杀了。你想想看，拿达亚比父是亚伦的儿子，将来其中一位要做大祭司的，至少他们两个都是祭司。这样一个服侍神的人，不尊重神的教导，不尊重天使所传的话，竟然被神所降下的火给他烧死。那个亚伦呢，很吃惊，两个儿子被烧死了。摩西在旁边说，我们亲近神的人，神要我们以他为圣，你的儿子这样做的时候，就不尊耶和华为圣。结果亚伦就哑口无言，这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忽略了天使所传的话，竟然被神所击杀。民数记十四章三十节33节说，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这指的是什么？就是摩西派12个探子出去探迦南地，回来的时候，10个支派的代表都说那边的人有多么的强壮，多么的高大，我们站在他的面前好像蚱蜢站在公鸡的面前一样，千万不要去迦南地，不要去迦南地，只有 加勒跟约书亚告诉我们，神吩咐我们走，神一定为我们征战，我们应该要进去。所以只有加勒跟约书亚神允许他进迦南地，其他的人呢，在旷野漂流四十年都要死在旷野里面，只有加勒跟约书亚可以进去。所以你想看，不遵守天使所传的话语，要受这样大的报应，这样大的责备，在旷野漂流四十年，而且要死在旷野里面，不能进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区，就是因为他不遵守神所吩咐他的，要他进迦南地，他劝告他们的会众不要进去，所以要格外的留心。信徒怎能忽略基督全备的救恩呢？天使所传的律法违背了，都受这样大的报应。那耶稣所传的全备救恩，如果你忽略的话，你的后果是更加的严重。所以三节上的第一部分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这个救恩是什么？就是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所说的，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就是曾经救我们，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天，神就拯救了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原来我们是要死在硫磺火湖里面的，你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你做救主以后，就不会死在硫磺火里面，就要进入那新天新地。他说现在人要救我们，现在要救我们是我们魂的复活，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这讲的是什么？第一个是已经得着的永生盼望，这是灵的复活，就是你重生得救那一天过去的以往的事，灵的复活让我们有一种永生盼望。现今要救我们的是什么呢？现今要救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灵得到安息，就是灵的复活，魂的复活，我们的魂要顺服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让我们的魂再活过来。魂就是我们理智感情逻辑都要顺服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将来还要救我们，就是体的复活。那我用一张图片跟大家来分享这三段，就是曾经救我们是第一个阶段，现在人要救我们是第二个阶段，那将来还要救我们是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在世界里面的世人要进到教会里面去，重生得救以后我们进入教会，我们现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在教会里，我们就是重生得救的，我们曾经被神拯救，让我们的灵复活成为他的儿女，进到教会里面，我们在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这就是教会。那么这就是第一段第一个阶段，曾经救我们是我们重生得救的那段时间救我们。那么这些在教会里面的人都要走成圣的道路。走成圣的道路的时候，就是第二个阶段要拯救我们的，要把我们的魂顺服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走成圣的道路。那当然每个人都会面临死亡。如果我们生命肉体的生命终结了以后，我们就是在主里死了的人。我们很多老前辈都已经在主里面死了。可是有一天主里面的死了的人要先被提，走成圣道路跟教会里面的人也要被提。被提之后到哪里去呢？这就是教会被提。教会被提了以后， 就是到空中与主相遇，这是教会的背题。那接着世界跟天上都会发生一些事，天上就开始基督台前的审判，被提到空中的要开始进入基督台前的审判。这个审判呢，是一个奖励或者责备的审判，跟死没有关系啊。那地上的世界呢，也要进入七年的大灾难。这教会被提，我们相信是在七年大灾难之前。因为什么呢？因为启示录第三章以后就没有再提教会了。所以当七年大灾难开始的时候，教会不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相信是灾前被提，在大灾难还没有来临之前，就教会就被提，所以教会不在七年大灾难里面。在七年大灾难里面呢，也有人会得救，得救的人包括以色列全家。那这个也会在灾中被提，灾中被提的人跟在灾前被提的人一起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审判完了之后，就开始羔羊的婚宴。羔羊的婚宴完了以后，就是七年大灾难结束的时候。那七年大灾难结束的时候，耶稣基督要带领所有的圣徒再临，再到世上来，就是耶稣基督的再来。那这七年大灾难，耶稣基督再来以后，要把撒旦捆绑起来，丢在这个无底坑里面。这是七年大灾难之后的撒旦就会被丢在无底坑里面。那这个时候呢，地上就开始千禧年的国度，一千年，耶稣坐着为王，一千年以后。耶稣基督就要设立白色的大宝座。白色的大宝座是做什么用呢？这个时候撒旦在千禧年国度过去之后就会被释放，释放出来以后，他会引诱很多的人跟千禧年国度征战，最后被耶稣捆绑，捆绑以后就在白色大宝座审判他。那除了审判撒旦，还审判不在主里死了的人，不信主的人死了以后，就这个时候要复活。复活以后也在白色的大宝座前面受审判。这个审判呢的结果就是丢在硫磺火湖里。这些撒旦跟不在主里死了的人，他们的名字都不在生命册上。这就是不信的人跟撒旦一起最后的归属，在硫磺火湖里。千禧年的国度里面的人要进入新天新地。新天新地就是第三个，将来还要救我们。我们要得到一个灵体。这个灵体事实上是在空中被提的时候就已经有个灵体了。那这个第三个将来要救我们，从空中被提一直到千禧年国度到新天新地，就是我们己的复活，我们又有个灵体。你看耶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那么的浩大，那么大的权，那么全备。你如果忽略他的救恩，你的结果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唯有领受持守神所赐极大救恩。三节上即说救恩的代价极浩大，耶稣要把他的生命 肉体挂在十字架上，被埋在坟墓里面。目的是要拯救我们，所以这个救恩的代价是极浩大的，救恩的功效浩大，他为我们预备的是要将来我们空中被提，参加羔羊的婚宴，进入千禧年国度，最后进到新天新地，他的功效是那么浩大。忽略这样的救恩，他的罪是浩大的，怎能逃罪呢？就是三节上里面所说的，你忽略了这样大的救恩，怎么能逃罪的？连天使传的律法如果违背了，都受极大的责备，如果你忽略那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以赛亚书57:15-21上面这么说，因为呢，至高之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要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这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在千禧年国度跟新天新地里面，他要跟我们同居。我们得到灵体以后，要跟神永远在一起，要使谦卑的灵苏醒，也使痛悔的人心苏醒。苏醒的人要跟神，要跟我们同住，在千禧年国度，在新天新地里。我们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恶人是什么？就是那不信的人，那忽略了那么大救恩的人，不能逃罪的那些人，他不仅得不到永生，要在硫磺火湖里面，他再生的日子不得平安，心灵里面没有平安。约翰福音3:36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他不仅得不到永生，活着的时候得不到平安，而且神的震怒一直在他的身上，怎能逃罪呢？所以我们应当领受，领受神这极大的救恩。今天所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切莫忽略所听见的真道，要珍重；切莫忽略神的三重见证，要信悟；切莫忽略这极大的救恩，当领受，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赞美你赐你的独生子完成这么庞大的救恩，为的是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今天你众儿女们围绕在你施恩宝座前，存着感恩的心领受你的救恩，也赐给我们上头来的福分，上头来的恩赐，让我们能借着各种管道、各种方法传扬你的福音，让那些在罪中的人能够得到你上头来的救恩，得到那永生的盼望。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